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Israel batters Gaza in
Gaza.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7月24号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呢，法国将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呢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随后呢英国和加拿大宣布可能在9月份呢跟进。
那G7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也看到联合国表示说，加沙地区呢已经有两个关键的指标超过了饥荒门槛。从上个周日，也就是8月3号，大家可能都看到新闻，在我们澳大利亚有90,000澳洲民众呢在悉尼海港大桥冒着大雨举行了游行，呼吁政府采取行动来推动结束联合国所称的在加沙地区日益恶化的饥荒状况。
面对解决加沙冲突和饥荒危机的呼声，听众朋友，您觉得澳大利亚应该如何回应呢？
非常欢迎大家参与我们此刻的时事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00-799-323，欢迎大家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先为您简要回顾一下相关的内容哈。自法国总统马克龙于7月24号宣布法国将于9月成为第一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西方大国以来，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压力呢日益加大。
紧接着7月29号，英国首相斯塔默也说，英国将在9月份的时候呢，也是联合国大会上准备要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但一个条件就是说，除非以色列同意在加沙停火，而且采取措施实现长期和平。
斯塔默表示呢，作为两国方案的一部分，英国呢一直计划承认巴勒斯坦国，但最近的事件呢已将这一时间表提前。他说呢，鉴于该两国方案目前受到威胁，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因此呢，作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我可以确认，除非以色列政府采取实质性措施结束加沙骇人听闻的局势，同意停火，并致力于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和平，否则英国将于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国。
那么除了两个欧洲的大国，在北美我们看看7月30号的时候，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也宣布，鉴于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呢已经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这是加尼说的，而且他觉得这个情况还在迅速恶化。基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做出的彻底改革他们的治理体系，2026年举行哈马斯不能参与选举，实现巴勒斯坦国非军事化这些等等的承诺，所以加拿大计划要在2025年9月份，也就是同样在联合国大会上呢承认巴勒斯坦国。
当然了，卡尼表示呢，对巴勒斯坦国的承认将以两个条件为前提，刚才所提及的就是未来国家呢必须实现非军事化以及哈马斯不得参与其中。哈马斯呢被澳大利亚政府目前被列为是恐怖组织哈。澳大利亚高级政府官员表示呢，承认巴勒斯坦国呢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的国库部长查莫斯在最近接受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就说呢，巴勒斯坦建国是两国方案的关键，是摆脱持续暴力冲突的一个最好的途径。
他说呢，从澳大利亚角度看啊，承认巴勒斯坦国只是何时的问题，而非是否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进展与势头是值得欢迎的，但同时呢，它也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确保哈马斯不得参与未来的领导层，必须确保人质获释，所以我们的支持取决于能否克服这些障碍。听众朋友，这些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您觉得澳大利亚应该如何回应？
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讨论。依然温馨提醒大家，本节目不预示任何立场，欢迎听众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要对别人的观点进行评论，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们好。你们
好。
这个是多少年的事情，不过我个人看法就是说，这个的条件呢，我们当事人怎么说，我们应该是要尊重的。至于说旁观者呢，我们可以提出很多我们认为的条件，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些条件呢 当事人必须要有达成共识。如果当事人达不成共识的话，外面人是没有办法取而代之的。而这个共识呢，要基于一个尊重条约、国际法，而是现存的。那么这个巴勒斯坦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有以色列的建国，所以才引来后面问题。以色列的建国，如果这个建国巴勒斯坦和中东国家都不承认的话，那没有办法，谁也都管不了，那只能靠你们自己去打。你们愿意打到哪里，那旁边是管不了这么多事情的。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中东的国家有许多经过一二三四五，我也不知道打了多少次中东战争，他们都已经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就应该承认以色列国。但问题的关键就是巴勒斯坦呢，在这打仗的时候呢，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他就是个小兄弟，跟着后面大家一起打，到最后呢，大家都有国，都已经没事了，结果把他自己一个人撂着了，结果呢，他被大家怂恿着。一直采取一种不承认以色列，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一不承认以色列，而且呢，不单单是哈马斯，包括巴勒斯坦的恐怖袭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最让人觉得不能忍受的就是那一次恐怖袭击，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反抗这个哈马斯，他们怎么打都行，但是你们不可以针对平民作为人质，用这种方法要挟人家，你要如之何如之何。加沙这块地方，其实当年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叫零土地换和平，好好的一个协议，两方都签订的东西，不行，加沙这帮哈马斯横竖就不肯，就是不肯遵守，引起了这场战争，其实造成的所有的人道灾难只有一个，哈马斯应该无条件的投降，巴勒斯坦组织如果要想建国的话，必须面对一个无条件哈马斯的无条件投降，去军事化，而且同时必须要保证不可以用嘴巴了，嘴巴已经说大家都几乎没有任何信任，必须保证对这种战争要做出适当的赔偿和保证。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巴勒斯坦没有办法建国，而一个国家是不是要承认他们自己必须自己知道自己的领土到底有多大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也就是我们大家都讲的英国呀法国也好，包括我们澳大利亚可能会也好，要承认，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有一个条件的，而这个条件就是两个国家要成立必须达成他们自己都认同的土地和和平协议，否则的话旁边人再承认都是没有用的啊！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嘞，谢谢主持人宽宝，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
您如何看待这些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会带来的影响？您觉得澳大利亚应该如何回应呢？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哎，您好。
啊，在巴勒斯坦和那个以色列的问题上，我们不可以用一种高高在上的，用一种那个怎么说侵略者的那种姿态，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在澳大利亚，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件情况，就是说，当你把邻居的那块地如果占了大概有多少年，15年也不多年以后，如果没有提出申诉的话，没有什么任何申诉的话，这块土地这个边上这一块就属于你的，你的 boundary 就会更改。那么以色列现在只不过按照圣经上或者什么地方所说的，这块地方原来就是他们的，原来就是他们的。因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以侵略者高高在上的权利，把这块美国和西方为首的西方，把这在人家巴勒斯坦人居住了这么长时间的那个地方划出一块给以色列建了国，这种本身的行为就是侵略。我们不要用高高在上的以侵略者的姿态，不然我们就在支持侵略，对不对？那么这样做了以后，就造成自从这个开始就造成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之间的情况。而美国，我们很多人在谈的时候谈到中国作为大国，就一天到晚就谈回要中国负大国的责任，对吧？而美国作为一个大国，他没有在这个事情上真正做到一个大国的责任，而是一味的偏向于以色列。因为什么？因为美国它就是个财产，它是个资本控制的社会，而资本是控制在犹太人手上的，对不对？所以他在对以色列进啊，就对那个巴勒斯坦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打压。那么在这次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在这次的那个不，就是关于巴勒斯坦建国那个事情，其实在1988年的时候， 那个叫什么法塔赫什么的，就曾经发表过巴勒斯坦的独立宣言。巴勒斯坦成立到今天为止，大概已经获得联合国家大概有130多个国家的成立，而现在终于西方由于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灭绝人性的屠杀行为，种族灭绝行为，造成了西方其他国家的怎么说法呢，就是良心发现吧，终于提出了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个议案。所以我觉得首先我想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在这个加沙地区所实行的完完全全就是种族灭绝性的报复。你可以报复，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对吧？这件事情的确是由哈马斯挑起的，但是没有仇恨就没有杀戮。这个仇恨是怎么种出来的？我们现在不说它。是的，是由那个恐怖组织崛起的。但是你的报复，你不可以报复在平民头上，你可不可以进行灭绝人性的报复？我觉得澳大利亚早晚嘛，就像您刚才那个主持人报道说的，早晚我们得承认。所以我们澳大利亚应该站在人道和平的基础上，对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为进行抗议，并且承认巴勒斯坦国。
谢谢石先生的报告，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James 您好。
主持人好啊。
哎，您好。
我刚才同意上面那个人所说的，其实呢，看起来是哈马斯是恐怖分子，其实以色列这个国家也是一个恐怖国家，它不单只给巴勒斯坦人带来痛苦，给以色列人在全球带来威胁。很多人误会了以色列人是这样，其实不是的，以色列人是很善良的，但是就是这些极端分子，所以他们执政这种人呢，真的要把他处到国际法庭去审了。你看看人家一个好好生活的，把人家的房子没了，医院没有了，学了没有了，他用一个打哈马斯这个组织的产生，他是看不惯自己的家乡集中营，他们的工作只能到以色列去做重苦工，而且呢还要审查管理这个家乡的所有费用，然后呢扣除了以后给一点点给巴勒斯坦那个解放组织那个政府，所以这就是灭族，就是一个集中营。他模仿的法西斯德国的当时对待他的那个集中营一样的手段。所以这个以色列国家是一个恐怖国家哈马斯是恐怖分子的话呢，他就是恐怖国家。人家哈马斯的产生就是看不过，因为受压迫了更深，他就反抗更大，那么大家走极端。大家走极端嘛，杀最后呢，就过百万的巴勒斯坦人受苦受难也带给了犹太人在全世界受人家另外看待你这种民族这么残忍的。所以呢就是其实最大的根源就是那个犹太国政府那帮极右分子，真的这种人要拉到国际法庭去审他才行的
谢谢 James。
但是巴勒斯坦一定要建国本来就是在阿拉法克那个时候已经同拉班当时的总理两个人获得了和平奖就是让了一部分土地给他们，然后呢求和平共存，两个国家一起好好和平。但是呢后来小布什一上来呢就禁锢了那个阿拉法克，最后呢给那个毒药给他吃到他最后流口水想不动到法国去验尸了，不公开他重金属给他死掉。所以这个是恐怖分子来的，他送饭之类要经过犹太人那个什么以色列的国家的人给他吃，你看看给什么给毒药给他吃，等他慢性毒。
谢谢 James 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各位大家好这个到人家村庄里面拐人进入别人领土，然后拐了人以后作为人质，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侵略啊。有些人呢高高在上说侵略侵略，到人这个现在人质还不释放，这个是不是侵略呢？当我要提醒大家，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声称的也是要解放中国，因为中国受西方国家的殖民压迫，我们日本来帮中国来解放啊，我们亚洲什么共荣圈，所以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想要别人侵略，你首先你也不能支持侵略方。到底是这个巴以问题，谁是谁，谁侵略谁？那我们就要看历史。二战之后，联合国，我们白左朋友经常喜欢把联合国的东西拿出来压以色列，对吧？但是这个1947年的联合国决议什么？巴以分治两个国家，是确实是两个国家，但是什么问题？后来发生什么问题？阿拉伯国家不满，反对联合国决议，开战，开打以色列。请问谁是侵略方？这就是巴以问题的本质，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当然，以色列后来他实力强，他把这些阿拉伯国家都打退了，结果害惨了这个巴勒斯坦人。对，确实害惨了巴勒斯坦，当时还没有巴勒斯坦这个国家，历史上一直没有巴勒斯坦这个国家。但是现在的解决方案确实，两国方案确实我也不表示反对，这也是将来可能努力的方向。但是这个节骨眼上怎么能承认巴勒斯坦？人家哈马斯在侵略以色列，人质还没有放，人质骨瘦如柴，人质都死了那么多人，谁侵略谁的要搞清楚。那么你这个结果，有西方这些白左朋友，我也是非常非常无法理解他们这个逻辑。现在加沙最的问题是什么？大家在挨饿，你们家如果小猫养的小宠物小猫饿了，你是给他吃的还是承认他是人？这是什么逻辑？你加沙人民在挨饿，我说哦，加沙人民你们现在可以成立巴勒斯坦国了，他们还就不挨饿了吗？他们还在挨饿。你可以施加压力说以色列你要给援助，我们再看看怎么给他们吃的，给他们空投援助等等。你承认他这个是什么逻辑？我就搞不懂这些西方的白左在想什么想。
这
根本逻辑不通的。
还有，我再讲一个笑话：宋庆龄弥留之际，共产党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承认他是党员，啊，这样宋庆龄就不死了吗？宋庆龄自己想当共产党员，你也没问他，他都已经快弥留了。这个是什么逻辑？做的事情跟共产党一模一样，搞笑。
好嘞，谢谢苏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的这位听友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
是
您，
请讲。
请您
讲。两位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好。这样巴勒斯坦这个问题啊，跟以色列的这个喋喋不休啊，就在卡特总统的时候稍微有一次就是说缓和，好像我记得是卡特，那个也就是拉宾和那个阿拉法特共同获得大概诺贝尔奖吧，好像卡特也获得。那这个是另外一题了，我们带过。就关于这个和平和人道灾难的问题啊，这确实是延伸到现在啊。大家要搞清楚一个问题：联合国决议，大家不能，我要用了，我在联合国决议；我不用了，把联合国决议抛在外面，抛在一边啊。现在的问题，联合国的所有决议能不能真正实施啊？这是一个 question market， 这就是问号。我们不用那种情绪化来解析这种，那个和平是很珍贵的，战争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战争一爆发，你以为是谁能停得下来吗？不是的，战争一爆发就是很难停下来，战争开始很容易，停下来很难，所以这种冲突也是。那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战争状态的，大家摧毁大家嘛。那么这个问题是涉及到联合国决议为什么不能实施，那个就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使用作者是谁？有一个大国，一个大国大家都知道是谁。那你现在的问题，联合国，你现在要承认联合国决议的话，大家要具体共同遵守。所以联合国在矮化，为什么会矮化？对吧？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这个国家都是在分裂，永远达不成一致。那么社会的灾难，国际社会的灾难就不断延伸。延伸到哪里就是有冲突的地方，包括俄乌战争也是这样，包括以色列中东冲突也是这样，其他地方现在还没有点燃，如果一再点燃的话，也有可能造成人类灾难，人道灾难。所以这个问题永远都纠缠不清，我认为还是联合国的机制还不是很完美， 不完美的话，用什么怎么样来去完美它，这才是人类要面对的。你能不能有联合国，我们经常说哎呀哪里冲突了联合国军，那么你假如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能不能联合国驻军呢？这个都是一个问题。所以联合国有不同的 stand，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我认为。那留给大家去思考，对吧？就这样，好不
好？谢谢陈先生看法，谢谢您。接下来接听这位听友李女士，请您一句话表达自己的看法。
啊，我觉得那个解铃还需系铃人，这场战争，始作俑者是巴勒斯坦，他要想人民啊、不挨饿，不受难，那他们把人质赶快放掉，签订和平协议，这才是最根本的。现在遭了报复了，哭爹喊娘了，那你当初干什么的呢？那你当初做那些事，就要想到后果。后来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还是反复的挑衅。
好嘞，谢谢李女士的看法，谢谢您。
好，谢谢。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